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这前段时间呢发生一个新闻，估计很多人呢通过这个网络呀、电视啊都已经得知了。什么事儿呢？说上海啊一对情侣结婚，可能呢很有钱啊，土豪之家，家里边有的是钱，人家呢不用这高级轿车接亲，用什么呢？用这直升飞机接亲。结果呢一个小型直升飞机啊就降落在了上海浦东南汇地区这南园路上。当时还有照片，落在一个桥上，但各位这桥呢是车道，所以说呀、飞机一落，这行人包括汽车没法走了，而且呢跟这个飞机一块儿来的还有两溜保安把这路给封上了。那么很多私家车主呢焦急等待，结果整个接亲过程啊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直升飞机啊才重新飞起来，这路畅通了。那么当时呢很多这个车主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乎报警，这警察呢也是姗姗来迟，这事儿后来呢有点这个不了了之的意思。所以当时公众就质疑，第一，你这公司到底是不是合法的？结果一咨询呢，这出租飞机的公司啊还真是合法的，但是有些地方呢好像不太合规。因为有人呢查了这个民航的这个法规，说呢您这种飞行啊必须得是哪儿起哪儿降，途经到哪儿必须得报备。但结果发现呢，这公司啊只把飞机租出去了，这飞机落到哪儿呢是新郎官自己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说啊，你这可能涉嫌黑飞行了，但是不是到现在没有一个结论。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这个结婚呢都说希望得到别人的祝福，您土豪您任性没人管您，但是不能妨碍公众利益。您想想，您这接亲一小时，后边排的车队所有私家车主全骂您，您这婚结的多窝心呢。但是刚才呢说的是一个新闻，说到这个上海市区啊从天而降一个直升飞机。但今天呢我要跟您说，咱们老北京曾经在城里，就是现在啊二环路以里，也会从天而降飞机，而且还不是什么小型的直升飞机，而是固定翼的客机，需要跑道起降的那种。不知道各位信不信？有人肯定说了，这不可能啊，这北京机场咱知道啊，西郊有机场，南园有机场，东边 T2T3 航站楼那是首都机场，这城里边不可能有机场，它没地儿落，尤其是带跑道的机场。哎，您说再往前说吧，老北京老的什么时候？老的清朝，那会儿没有飞机呢，所以说这事儿啊不得可能。但我跟您说，老北京啊在北京城里边还真是有过机场，而且从天而降飞机啊降的这个地方还是现在咱们说啊繁华闹市区，哪儿呢？东单。这事儿啊您听我慢慢道来，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呢？从解放战争开始说起。解放战争到了后期啊，这国民党的军队呢是节节败退，所以就想着赶紧用这飞机啊把国民党的高官从北平给运走。当时呢这傅作义本想是收复南园机场，但是啊南园机场收复无望。为什么？咱知道解放军围城了，这南园机场在北京南边的这个近郊呢，所以说你根本过不去，这机场呢等于在这儿就作废了。当时啊这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傅作义就被迫在北平城里边修了一个简易的机场。这是哪个机场呢？这个不是东单机场，这个地方啊也是赫赫有名，而且是中外皆知。什么机场啊？天坛机场。哎，准备在天坛附近建一个机场，运送这国民党高官。然而呢这个刚修成的简易机场啊问题又来了，还是没法使。为什么呀？咱知道天坛挨着哪儿啊？挨着永定门以里，离这个永定门不远，但是永定门外可就驻扎着解放军。换句话说，您这需要起降有跑道，对吧？您这机场呢在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所以说这机场又作废了。这国民党的飞机根本不敢在这机场降落跟起飞，所以说呀空中补给 和这联络线基本上就被解放军给切断了。这个时候的北平啊，只有内城的东单机场，哎，这也是一个简易的飞机场，就这么一个了。这东单的临时飞机场呢，咱先说一下这面积在哪儿，现在大伙儿啊也能找到参照物。虽然机场不在了，但是我一描述这轮廓，您肯定知道在哪儿。大概其就是现在的东单公园兼东单体育场。那么在史料上记载呢，说这个机场啊，南边起同仁医院的北墙，这北边呢到东长安街北边这马路牙子，西边呢原来是这个奥地利兵营东墙根，就是东郊民巷使馆区这东城根，东边呢到崇文门大街马路东侧这马路牙子，南北长是600多米，东西宽是300多米。换句话说呢，这个飞机场的跑道啊，也就是600多米长。它呢是包括了崇文门大街和东长安街的一部分，都变成了当时的东单飞机场。据这个北平市公务局档案呢，有一份记载，说呢，修建东单飞机场的民工啊，是什么时候进场的呢？是1948年12月16号进场的。那么实际上呢，说驻守在西侧原来那奥地利兵营的中央军部队啊，15号就把东单地区给封锁了，开始啊大量的驱赶这个当时这个经商的商户。哎，为了修这飞机场啊，很多商户也倒了霉了，必须呢得给您清场。然后啊，这施工工程包括呢在四周围起这个芦席子，把这个树啊该砍的砍喽，而且呢电线杆子该拔的拔喽。还有一项工作很有时代特点，干嘛呢？拆除这个崇文门到东长安街的有轨电车的铁轨。咱知道当时北京市内交通啊主要是有轨电车，这有轨电车呢，这车头了有这么一个铜铃的，走起来当啷当啷响，咱老北京管这叫叮叮车。但是呢这种电车呀，它是在轨道上行驶的，为了修这飞机场，这轨道也得给撤了，然后变成平地。那么好在哪儿？为什么要在东单建飞机场呢？哎，这档案记载了，说呢，原来呀，这崇文门大街本身就有沥青的马路面，所以说呢，这沥青路面基本上就是一个良好的飞机跑道，这工程啊算是比较省事儿的。那么据这个民国报纸记载啊，说这个当时1948年12月15号，说北平公务局啊就召集城里边所有的清道夫，所谓清道夫呢就是清洁工，和紧急招募了2000多个民工，就开始啊推土拆房修建这个飞机跑道。说8天之后，两个临时机场基本建成，随即投入使用，往来传达命令的飞机都在这里起降。这是民国报纸记载的，各位看看，这工程期很短，8天的时间，这机场就基本建成了。那目前呢，有不少文章啊，都回忆或者说描写这两座机场，一个是东单机场，一个是天坛机场，啊，说这个建设的时间还有使用的时间，很多人呢观点不一。我呢也查了几个资料，确实不一样。有人说呢，这俩是同时建设的。有人说呢，这俩机场啊，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甚至有人说呢，说天坛机场压根就没有，更没用过，就这么一个东单机场用过。哎，反正种种声音都有。比如说，有人说呀，是先建了天坛机场，说因为呢这里已经在这个解放军的炮火控制范围之内，所以无奈之下又建了东单飞机场。但是啊，有一个观点是共同的啊，很多人觉得就是东单机场使用过，但是呢天坛机场就没使用过，这北平就和平解放了。咱呢从这个地理位置上啊先分析一下，说这个1948年年底解放军围城占领哪儿了呢？其实啊，占领两大块地方咱不能忽视，一个是南园马家铺火车站，这是南边，还有一个是东边，哪儿啊？大北窑，现在国贸这片也是当时解放军围城占领的重要的一块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东单机场还有天坛机场，咱琢磨一下啊，有人说这个天坛机场啊在南边挨着永定门，在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之下，所以不敢使。为什么呀？解放军占领了马家铺火车站了，确实这地方呢 离这个天坛机场特别的近，所以呢用这东单机场。可各位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这东单机场往东边就是大北窑，换句话说呢，其实东单机场啊也在大北窑这解放军的炮火控制范围之内啊，应该说这炮火控制距离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两座机场是同时修建的，没有先建后建之说。那为什么说在东单机场每天有几十架国民党的飞机从这儿自由的起飞降落呢？这是一个问题。难道说在炮火控制范围之内就不会把你打下来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刚才咱们说到了，说这个东单机场其实也在解放军的炮火控制范围之内，因为呢在东边大北窑那儿啊也是解放军占领的一个要地。那么为什么东单机场每天几十架次的国民党飞机打这儿起飞就从来没被打下来过呢？哎，有这个历史学者就认为了，说这是啊毛主席和傅作义谈判代表达成的一个默契，允许一部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逃离北平。特别是谁呢？特别是监视傅作义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傅作义啊巴不得这帮嫡系部队赶紧走呢。为什么呢？其实蒋介石对傅作义啊也是心存芥蒂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当时傅作义的夫人被蒋介石啊压在重庆当人质了。啊，确切的说呢，不是压在人质，是软禁，就住在重庆，哎，当人质。那么送走了蒋介石的学生李文，包括石觉这些个中央军高级将领，最后了，这傅作义的夫人呢，才从重庆被安全放回到北京，和这傅作义团聚了。那么傅作义啊，当时和这个聂荣臻两个多月的和平谈判啊，有当时参加这个谈判的代表叫周北峰少将。当时又回忆了，说这个傅将军呢，与这个解放军接谈事务已经由这个蒋介石在北平的特务封闻了一点。换句话说呢，这傅作义啊和解放军接洽这事儿已经走了风声，蒋介石已经知道了，说南京呢准备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军队，所以在我还没有第二次出城的时候，这我呢就是周北峰少将。说在我呀还没有第二次出城的时候，有一天我和谁呢，叫崔月礼同志约会在锦石坊街里边一个小胡同。那么后来经过查证啊，这小胡同是油篓胡同，这个呢是一个死胡同。咱们可以说一个题外话，因为是死胡同，这形状呢像一个油篓子，所以叫油篓胡同。现在基本上找不着了，现在是哪儿？西城区啊金融街这一片。那么说傅作义的前军医处处长杜琴书家里在那儿见面了。我将我知道的南京要派飞机到北平接运蒋的嫡系青年军和石觉的部队的事告诉了崔月礼。这时候北平南郊西郊的飞机场都不能使用了，说这个傅在天坛，就是傅作义啊，在天坛修了个临时机场，南京的飞机就在这个机场降落，已经运走了一次。当时南苑的解放军便向天坛这个飞机场打炮，所以第二次又来飞机降落后便不敢起飞了。傅命令我打电话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请不要打炮。随之接到复电，大意是部队不能运走，一些蒋介石的高级将官和特务不愿参加起义的可以走。所以咱们看到啊，就是天坛机场啊并不是没有用过。据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的回忆说呢，天坛机场啊用过这么一次，但是呢第二次因为这蒋军开炮了，哎，知道是在炮火控制范围之内就不敢再起飞了，看来是短短的用过这么一次。咱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周北峰少将又回忆说了，说呢，所以蒋介石嫡系军官即驻北平蒋的宪兵第三团和一部分特务变成这批飞机从天坛机场逃走了。看来呢天坛机场是运送过这个国民党部队的，而且呢还特别指出了是北平蒋介石的宪兵第三团和一部分特务乘坐这飞机从天坛机场逃跑的。 那么咱们看啊，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一个叫刘少涛的也曾经回忆过啊，他的回忆文章呢是这么写的，说关于这个东单机场开始使用的时间，在我的记忆当中是在天气还不太冷的初冬。咱们刚才说了吗，12月份开始修建，对吧？那么不太冷的初冬正好是这个月份，大约是12月中旬前后，它的存在和实际使用时间不足两个月。当年我是中学生，家住在今天潭北祈年殿路西侧草场十条长沙会馆，原来是五号，那么解放之后呢，现在改为了这个女十五中。后边呢，这刘先生接着写啊，说至今还十分清楚的记得，当年几乎天天看到飞机的起降都是在东单方向，而从未在正南的天坛方向听到或者看到有关飞机起降的任何动静，也未听到有飞机地面试车的声音。所谓地面试车呢，咱们知道这飞机临起飞之前在跑道上准备，按人的话说就助跑的那个阶段，那马达哗特别的响，它是试车的声音。从南京飞来的运输机 C46 和 C47 说这个时速呢不及音速的30%，大都在下午3-4点从东南方向飞来，说是先闻机声，先听见飞机声了，若干分钟后才看到飞机。飞机入城区后调整航向，转向正北，对准东单临时机场降落。说有一次当飞机临近北平近郊的时候，还看到解放军高炮对空射击，在飞机周围所形成的爆点可能是试射，也就是说呢，不是真想把你打下来，为的是什么呢？这个刘先生写到了，或是在告知副方，就是告诉傅作义，我军在该地域已部署高炮阵地，就是警告你啊，我们呢能把你打下来，但是呢没把你打下来，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后边他说呢，说无意将其击落，仅此一次而已，说本没有把它击落的意思，而且呢这种高射试炮啊，也就是看到这一次了。那么两个刚才这个回忆，咱们更相信谁的呢？其实我可能更偏向于啊这个周北风少将，因为首先他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所以他的回忆应该是更加可信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咱说这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刘少涛呢，当时撰文的时候说呀，我回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中学生，你想一个中学生的回忆呢远不及一个成人，并且呢他不像周北风是当事人，对里边呢很多细枝末节可能不了解。而且呢这个周北风少将也说了，说当时这个机场啊仅仅是使用了那么一小下，所以可能很多外人是不知道的。哎，那么咱们接着说这老北京城里的两个机场，说这个东单机场的范围呢，实际上咱说了，就是老北京地图上标识的原来的东单操场，以及呢以南的这个地块，南起崇文门以西的城墙，北到长安街这马路牙子啊，这么一个地块。应该说这个机场的范围是没有多少质疑的啊，大家是比较认同是这么一个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啊，对于当时的螺旋桨飞机，而且是单方向的起飞降落，这是不成问题的啊。因为咱知道看这个历史剧，咱也知道这年代剧，这个飞机呢它是螺旋桨的，机头一个螺旋桨，翅膀上俩螺旋桨。这种飞机呢虽然是客机，如果跟现在的客机相比啊，绝对跟那个波音是比不上的，应该也是中小型客机，所以说呢这跑道基本上完全够用了。至于当时这个地段南北地面交通啊，其实并没有完全中断，因为咱知道啊，这个东单包括到崇文门，这是一个南北向的大街。现在这条大街上，比如很著名的什么新世界呀、同仁医院呢，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南北向的大街。而且呢，老北京有句话，大伙儿可能听说过，东单西四鼓楼前。那么以前咱不多说，在清朝的时候，这地方就是商业繁华区。那现在突然建了一机场了，那么这地方还有没有人迹呢？换句话说，还可不可以经商呢？老百姓还能不能从这儿走呢？其实可以，并没有完全中断。那您想想啊，经商的行人跟飞机场在一块儿，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您接着讲。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有一个人呢，他这一辈子做什么生意的呢？做粪头的。什么叫粪头呢？用现在话说，这个人呢叫非法集资，专门克扣人家钱财，然后呢敛别人钱给自己办事儿。这人呢死了之后，经这个牛头马面前边引路，就来到了阴曹地府阎罗殿。阎王爷就在上面坐着。哎呀，阎王爷一看他，好，你犯的什么罪呀？这人呢跪在地上，面对阎王爷不敢说瞎话呀，一五一十这辈子怎么抽头的，这辈子怎么非法集资的，全说出来了。阎王爷一听，嘿，可恨的奴才呀，来人呐，这种人呢给我发到那个十八层地狱里边最黑的那一间，让他受罪去。这人呢就被带到了地狱。进了之后啊，好，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啊，你想想，四面全是墙，十八层地狱什么也看不见。在里边一个人唉声叹气，哎呦，怎么来了这儿了？他刚一唉声叹气，旁边有人搭腔了，知足吧，我们在这儿啊忍了好几辈子了。他一听，哎呦，这屋里边有别人。哎，各位啊，这屋里一共有几个呀？大伙儿说报个数吧，一二三四五，好家伙，感觉好几十位，因为谁也看不见谁。这位一听有主意了，嘿，这黑灯瞎火的在这儿过日子太难受了。哎，要不这么着，我出主意，各位出点钱，我拿这钱咱开一天窗吧。啊，还非法集资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咱们接着说这个东单机场。刚才说了，东单机场呢是解放战争时期啊北京城里边一个临时的机场，但是因为东单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繁华区，要是在主干道上建这么一个机场，那么这地方的路面交通有没有切断呢？没切断，它只是啊在这个崇文门内大街东便道上用这个草席子呀围成围栏，和这东侧的店铺之间呢给隔开了。隔了多少米呢？留了一个大概三米多宽的这么一通道，只能够这行人通行，骑车的人呢就只能推着自行车在人流当中穿行了。哎，所以您想想当时这个情景啊，一个炉席子围着这个飞机场，离这个商铺中间啊三米宽一马路，这边呢随时飞机起降，所以咱想想当时啊条件很简陋，而且呢安全系数好像也并不高啊。有人问了，说那这个行人好办，对吧？骑自行车也好办，它占地儿小啊。说当时这汽车怎么走呢？咱得知道，当时这全北京市人口多少人呢？不到200万。这公共电汽车呀，也不到200辆。所以说呢，没法跟现在咱这公交总数相比，哎，没有这么大一个运输的体系。所以说呢，有人形容叫似有似无。换句话说，这公交车呀，有没有都差不多。那会儿人可以腿着，有钱的买辆车可以骑自行车，再不然您花俩钱雇一黄包车也可以。所以这公共交通啊好像似有似无，对这个影响就不大了。所以说呢，公共汽车打这儿就没法过了。那么除了这军车以外的小汽车，经年累月的北京啊基本上看不到一辆汽车。当年全市小汽车的总量跟现在比啊还不及现在北京一个远郊区县的乡镇政府的车多呢。所以说呀，咱从这个空中来俯瞰这个条件的话呀，对飞机单向的起飞和降落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影响。这机场呢，哎，正北偏东有一个地方太有名了，当然现在没有了啊，东单菜市场。但是那也是一个单层建筑，高呢大概是六七米，所以说呢也碍不着它起飞降落。这东西两侧呢都是平房，只有哪儿呢？崇文门内大街东边船板胡同以南有一座六层的德国饭店，解放之后啊改名叫解放饭店，归这个华北金区使用了，就是现在啊这同仁医院东楼这原址，就这么一六层的德国饭店在当时。但是呢它和这个崇文门城楼一样都不在飞机的起飞线上，是偏的，所以说呢对飞机起降也没有影响。至于这个机场范围里边，当时啊只有这东南角有一座同仁医院，但是呢当时这同仁医院呢也是一座什么呀，南北也就长几十米，东西宽不到20多米， 这高呢大概是三层的这么一个灰色的砖混结构的小建筑群。哎，同仁医院的西边到这个大河街之间呢就是大约百米的这么一个空旷地带了，所以飞机啊在这儿起飞降落那是绰绰有余。关于当时啊所停飞机的这个数量，有人呢做过一个统计，也有详细的史料记载，说最多的时候这机场有多少飞机呢，只有四架 P51 野马式战斗机，此外呢就是过往的运输机 C46 啊 C47 啊，也就是一到两架，仅此而已。就整个机场最多的时候停飞机也就是停这么六架飞机。说当时啊中航还有华航也开通了北平东单机场到南京这航线，都是什么呀单螺旋桨的小飞机。因为什么呀，这双螺旋桨的大飞机呀没法在这东单飞机场起飞降落。那个时候啊说逃离北平的人呐、那是蜂拥而至，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到最后吵成什么样呢，据说当时啊一张机票得拿一个金条去换，所以当时机票是紧俏货呀，很多的这个学者呀很多的社会名流啊都纷纷的奔这个东单机场准备飞走。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一说他大伙没有不知道的，肯定哦原来是他，谁呢，这人叫英千里。英千里是谁呀，我跟您说说啊，这是哪儿记载的，英若成传里边记载的。英若成是谁各位知道对吧，就是著名导演英达他爸爸，也是仁义的一个著名的老演员了。这英若成传里边啊就记载过，说英若成先生的父亲就是原北平辅仁大学副校长，1948年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英千里，也就是啊英达的爷爷英千里，是1949年1月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北平的。你看英千里也是打这儿离开北平的。那么到了1949年1月20号说这南京啊飞往北平的这航线就停航了。最后几天呢每天都有几十架的这个单螺旋桨的小飞机啊从这东单机场起降。咱看得出来这时候运送人就比较频繁了。说在这个1月23号，1949年1月23号，最后几架 C46 军用运输机接了200多名中央军师军级的军官从东单飞机场起飞逃离北平之后，这东单机场呢就算是彻底关闭了。那么傅作义起义部队从1月23号开始撤出北平城，那么1月23号傅作义本人在警卫团护卫之下从中南海就回到了这个12月16号撤出的一个地方，这地儿呢现在大伙也知道，就是万寿路华北剿总司令部，就回到万寿路了。那么在1月31号，当时是正月初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很多这纪录片里边都有这个镜头，什么呀，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和平解放，蒋军进城了。所以你看这个机场也是见证了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咱刚才呢说了这东单机场跟这个天坛的机场，而且呢这历史啊都是非常巧合的。为什么巧合呢，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年里啊，在个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部以及呢指挥所在哪儿啊，就在原来的东单机场附近的东郊民巷43号，是今天的这东郊民巷的6号，还有就是解放饭店的地下室。这机关处室啊和这个宿舍大部分就分散在喜鹊胡同啊，以前呢也叫喜悦胡同，就是现在北京站前街这地方没了，还有孝顺胡同，是以前在崇文门附近啊，这些街巷里头。那么机关呢和这直属分队的会操这些活动在哪儿进行呢，就在原来的临时机场进行。后来这临时机场呢有一部分就改成了咱们熟知的叫东单操场，现在呢是这个东单体育场这么一个地方。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说这个机场啊有很多人的回忆对吧，英若成传里边也记载了，这个周北峰也说了，还有一些当时亲历者也回忆了，但是呢咱也得看看史料当中是怎么记载当时这个机场的，下节回来再跟您一起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北京的天坛机场跟东单机场，很多的亲历者包括见证人他们的回忆，咱们现在也得说说，就是史料当中是怎么记载这两个机场的。咱先看这个北京通史，北京通史里边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苑机场、西苑机场均被人民解放军占领。那换句话说呀，这个国民党要想运送他们的高官，这俩机场已经用不上了。说困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决定在北平城内先后修建两个临时机场，一是在永定门以东、天坛以南称天坛机场，后因该机场接近城外，容易受到解放军炮火轰击，很不安全，便在东单南又紧急修了一个小型机场，称东单机场。大伙看到啊，这北平通史里边记载的呢是两个机场都修建了，而且呢是先在天坛这儿选址，因为不安全又修了东单机场。咱们再看这北京晚报啊，在2009年1月31号，其中呢第20版刊登了一个文章，这文章的题目叫见证为送情报舍命穿越雷区啊。这是采访的谁呢？报道的是年近87岁、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1943年刚开始从事这个地下情报工作的离休干部，叫刘光仁，他的口述历史。咱先介绍这刘光仁的身份啊，他是副系机关报《平明日报》军政要闻部首席记者。他是在这1948年12月25号陪同傅作义的北平城防司令楚锡春视察天坛的时候，哎，就发现了，说当时啊，这天坛正在修建这天坛机场呢。刘国仁呢，就第二天12月26号带着特别通行证，骑着自行车啊，打着西直门可就出城了，在白石桥一带穿过雷区，成功的就把这情报送给了当时的青龙桥解放军的总部机关。换句话说呀，发现天坛机场，刘光仁应该是率先给解放军报信儿的这么一个人。当时刘光仁呢，在另一次采访当中就谈及到了，说这个陪啊楚锡春视察这个西直门还有广安门这些地方的城墙防御啊，视察完了这个城墙防御之后呢，就说这个视察的最后一天，就是12月25号，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天坛公园。在这个天坛公园的最南边，靠近这个城墙的地方，这刘老人呢就回忆说，我就看见了很多这个参天古树啊，不是被砍了呀，就是被连根拔了。当时呢说我也很疑惑，就问这个楚锡春说，这么好的树为什么砍了啊？咱知道天坛很多树都是古树啊，那都有年头的了。说这个楚锡春呢，当时在刘光仁的耳朵边上就小声告诉他说，我们呀要在这儿修建一个秘密机场。原来啊，这北平的机场在城外头，那么解放军呢围城之后啊就被占领了，这傅作义呢又派人呢在东单修了一个临时机场。但是呢这个临时机场啊是过于暴露，随时呢都有被这解放军炮火封锁的这么一个危险，所以开始又想辙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最后选址啊又准备在这个天坛公园的南边修这么一个秘密机场。因为咱知道这天坛呢古木参天，中间即便是辟出一个跑道来呢，周边这植被覆盖率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应该是比较隐秘的，也呢方便他们随时逃跑之用。所以咱可以看得出来，是东单机场使用在先，而这个天坛机场呢到1948年12月底了还在砍树当中，还整理这个地面呢啊，而且呢以后还得什么呀，平整场地再碾压这个跑道。所以当时啊，你想啊，当时基本上啊所有这个压路机啊它动力都是燃煤动力的啊，而且这种压路机当时也没有几台，哎，哪一项估计这工程要完了也得10天半个月。而这个时候呢，距离这个和平协议的正式签订啊已经不到20天了，换句话说这工程啊根本就来不及了。倒是呢这个刘光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最后一句话，更加证明了什么呀，天坛机场没使用 就基本上胎死腹中了。说这个刘光仁呢，在汇报完傅作义的城防、环城马路还有天坛机场这些个情报之后，接待他的是谁呢？接待他的是这个平西情报站站长刘景平。这刘景平就说了，说这个天坛机场啊，你报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啊，会立刻通报围城部队的。说第二天啊，12月27号，这刘光仁呢由打德胜门说返回这个北平。哎，就在他回城的当天，这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啊就往这个傅作义的秘密机场打了两发炮弹。什么意思呢？也就换句话说呀，我这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打你机场周围，就是告诉你别修机场了，别悄悄干了，这不是秘密，我们早就知道了。拿这个方式告诉他，这个秘密机场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那么这个北京通史里边啊，说这个天坛机场这位置在哪儿？因为刚才呢，很多的历史见证者描述这个东单机场，应该说呀，描述的都一样，这个没有任何争议。那么天坛机场咱也提到了，但是呢，就没提到这天坛机场究竟建哪儿了呢？天坛公园里头，这地儿倒是挺大的，但树也太多了。这北京通史啊，就描述这个天坛机场的位置，说在永定门以东，天坛以南。这位置好找吧，就是现在南二环和这个天坛南门中间这一溜。但是啊，咱们从这个实际场地啊，咱看一下，大家回想一下南二环和这个天坛南门这地方啊，就是说现在这南门涮肉这地儿吧，您实际一想这事儿啊有点不太靠谱。为什么呢？这永定门城墙啊和这个天坛南墙之间有一个百米左右宽的这么一个中间地带，换句话说，这边是坛墙，那边是城墙，两道墙中间是百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地带。有人说了，这可以啊，对吧？两道墙中间百米多宽，这起降飞机一点问题没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您顺着可以，但您别忘了啊，这坛墙是东西走向的，这城墙也是东西走向的。换句话说呢，这过道它也是东西走向的，但飞机呢是打南往北降落，前面是一东西走道的这么一个长条，所以说这种沟槽地带啊，应该说是建机场的这么一个大忌。所以估计当时啊，这施工的具体位置应该不是这块，应该是天坛南墙以北的地区，换句话说呢，应该是直接落到天坛公园里头。但是又一问题了，这片地区那是古墓参天的，很密集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咱知道天坛以前呢是皇上祭天的一个祭祀场所，里边苍松翠柏都是好上百年的老树，而且很密集，这个不可能是建机场的。所以呢，这给施工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这就是当时啊，咱说这个地下工作者刘光仁老先生啊，在现场他说看到的这个砍树放树的这个情景就不难理解了。确实得把树给放平之后，然后呢造这么一个机场。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东单机场咱想想修建就容易多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需要清理，而且呢这树呢要砍要放的也并不是很多，电杆子就那么几根，这路面呢基本上不用再平整，就是已经是铺好的柏油马路加固一下就可以了。再换句话说呀，用一晚上的时间把它围起来，然后呢设点这个标识就可以使用了，这是东单机场的便利之处。再一个话说回来呢，就是咱说这天坛机场，您想想，您把这片树给放倒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呀，周边也都是树，周边有树就证明什么呢？周边鸟很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吧？咱都这么说。那么飞机起降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飞鸟啊。所以说这地方呢，一来是修机场工程浩大，二来是即便辟出一个跑道来，周边的树林子里边栖息那么多的鸟，对飞机本身也是一个威胁。哎，所以说呢，这个关于东单机场开始使用的时间啊，很多人回忆了冬天不太冷的时候。所以呢，咱们经过今天这么一通分析啊，会发现好似天坛和东单机场都曾经修建过，但是真正的大规模使用的还是东单机场。哎，那么讲完这期咱也知道，其实以前老北京二环路以里感情啊也有这么两个机场，但是现在呢可以说是踪迹皆无，咱找不到任何痕迹了，很多人呢也把它淡忘了。 今儿的节目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好，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